你好，我是 Winter。今天开始啊，我们从学习知识部分过渡到实践部分。这次课呢，我就来谈谈性能。性能是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在我这个之前的工作中呢，从入门的初级工程师到高级别的技术专家，都很喜欢谈性能。我以前参与晋升评审啊，每年总能听到很多关于性能的晋升数值。那咱们今天呢，就来讲讲我眼中的性能。咱们首先讲一讲这个性能的总论啊，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 while 循环快还是 for 循环快，暗位获零是不是比这个 mass flow 的性能好啊？你在网上随处可以见到这一类对性能的讨论啊，一些新人呢也非常热衷此类的讨论，但实际上呢，这些东西除了让你在写代码的时候纠结之外啊，毫无意义。为什么这样讲呢？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啊。从前有一个工程师呢，他特别注重代码细节。有一天他发现这个系统中有一段代码写的性能很差，因此呢，他用汇编重写了整段代码，执行效率足足提升了3倍啊。但是最后呢，大家发现用户的反馈性能没有丝毫提高，因为他优化的那个进程的名字叫什么呢？ System Idle。 所以你看，这个性能优化呢，不能只着眼于局部的代码。这里啊，我要提出一个我的核心观点，一切没有 profiling 的性能优化都是耍流氓。凡是真正有价值的性能优化，必定是从端到端的业务场景建立体系来考虑的。在我的这个认识里啊，性能体系的建立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步骤。第一呢，是现状评估和建立指标。第二呢，是技术方案。第三是执行。第四是结果评估和监控。下面呢，我就来为大家一一讲解。首先是这个现状评估和建立指标。要想做好性能优化呢，正确的评估现状和建立指标是最关键的一步，它又往往是最会被轻视的一步。作为一个工程师呢，指标又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方面对用户来说，什么样的性能指标能够更好的评估它的体验呢？另一方面是对公司来说，什么样的指标会反映业务价值呢？在我公布答案之前呢，我希望你能思考一下，你所负责的业务是否有前端性能指标，它是否能够满足我上面提到的两个要求呢？我们思考一下之后啊，我来公布我的答案。就在我之前的工作中呢，整个用了长达1年的时间来探索，才找到了合适的指标，并且回答好了上面这两个问题。性能问题呢，可以分成很多方面，最重要的几个点是页面加载性能、动画与操作性能、内存和电量消耗。注意啊，这里我们仅仅是对性能两个字做了分析和解读。在对大量的用户数据分析之后啊，我发现其实这三部分中呢，页面加载性能跟用户的流失率有非常高的关联性，而用户流失率呢，正是公司业务非常看重的指标。因此啊，在开始阶段，我们决定把性能优化的重点放到页面加载性能上。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页面加载性能呢？最容易想到的方案是用户平均加载时间。事实上啊，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都是在使用用户平均加载时间来作为性能指标的。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个指标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是当加载的时间低于一定的数字，用户体感差别就不大了。我们经过的一个研究呢，认为这个数字大约是1秒。第二呢，是少数超长时间加载的用户，比如说 2G 的用户，会极大的影响整个指标。这样呢，指标就不能反映大多数用户的体验。于是啊，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设计了一个新的指标，秒开率，即一秒之内打开的用户占用户总量的百分比。这个指标啊，后来逐渐推广到整个公司，甚至影响到了一些业内的其他企业。现在呢，谈秒开率已经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了。但是当初的设计呢，确实走了很多的弯路。有了指标呢，我们就有了优化的目标，接下来啊，就该轮到技术出场了。我们这里还是以加载过程为例来讲一下。首先我们应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从输入 URL 后按下回车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们的浏览器原理课程中啊，已经讲解了浏览器工作的大致过程，但是呢，我们必须理解几件事。从域名到 IP 地址呢，需要一个 DNS 协议查询。HTTP 协议呢是用 TCP 传输的，所以呢有 TCP 建立的过程，如果用 HTTPS 还有 HTTPS 的交换证书过程。 每个网页呢，不只是网页一个请求，还会有图片等请求。从这个分析和实际试验的结果来看，网页的加载时间不但跟体积有关系，还跟请求数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呢，我们最终的是设计的技术方案大约可以这样划分。第一部分是缓存，我们引入了由客户端控制的强缓存策略。第二部分呢是降低请求成本，我们采用了 HTTP DNS 技术，由客户端控制，隔一段时间主动去请求 DNS 获取 IP， 不走系统的 DNS。 还有就是 TCP 和 TLS 连接的复用，由服务端升级到 HTTP2、当时做的时候还是 Speedy、并且呢由前端来尽量合并运营。第三大部分呢叫做减少请求数，主要都是前端的工作，主要措施有 JS 和 CSS 打包到 HTML， 用 JS 控制图片异步加载和懒加载，以及对小型图片使用 DateURI。 第四部分呢叫做减少传输体积，主要有尽量使用 SVG Gradient 来代替图片，以及根据机型网络状况来控制图片的清晰度，对低清晰度的图片呢使用锐化来提升体验，还有就是设计上会避免大型的背景图。这里啊仅仅列出了性能优化的一部分技术方案，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前端技术，还有服务端、客户端，甚至是设计师。所以啊，要想做好性能优化，绝对不能把自己限制在局部的视角，必须是整个业务一起考虑，才会有良好的收效。这个技术方案设计好了，它是不会主动自己变成线上页面的，所以呢，有了技术方案，我们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一个执行的过程。执行也不简单，这个如果要说到方案主要是依靠技术，那么这个执行呢，就是靠我们的工程和管理了。是公司的实际情况呢，工程实施可以有不同的程度。我们把工程水平啊，由低到高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做纯管理。第二个阶段呢，叫做制度化。第三个阶段呢，叫做自动化。纯粹的行政管理呢，是由经理用纯粹的管理手段来执行方案。比如说，作为前端团队的 leader， 我就可以组织会议，要求整个团队啊，使用我们前面谈到的技术方案。但是纯粹的行政管理有一定的问题。一方面呢，需要的行政资源不一定有，比如我没法强制让后端团队配合我。另一方面呢，纯粹的管理方式，团队本身的体验并不好，也不利于整个团队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啊，纯粹的管理方式容易造成执行不到位，而这样的执行方式呢，多出现在非技术岗位。那么制度化执行呢，就是用规则来代替人的命令，指定责任人通过培训、checklist、定期 review 等具体的措施来保证实施。制度化的执行呢，可以极大的减轻管理工作的量。一般的现代互联网公司啊，都会采用类似的方式。但是制度化执行的方式啊，还是有很大的部分是依靠人的主动性的。对于程序员来说呢，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自动化。自动化的方式呢，是在一些重要的操作路径上设置规则。针对我们的性能优化呢，有两个点合适做这个事情。一是把开发好的页面发布上线的时间点，还有一个呢是开发好的页面 URL 投放到首页等处的链接的时间点。在我之前的工作中啊，我们跟测试团队配合开发了一套页面性能的打分系统，它呢会自动扫描页面上的可优化点，并且跟着发布平台和投放平台合作，把它加入到日常机制中。现在多数的互联网公司呢，都会采用制度化和自动化结合的方案来执行。执行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向老板汇报，争取升职加薪了啊。其实这句不对啊，这个我们应该说的更委婉一点啊。执行完了之后呢，我们还要有一定的结果总结啊，然后呢，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工程实施，而且呢。但凡是工程实施，肯定要有一定的长效机制，不能执行完了优化再发生退化。这些啊，都要求我们有完善的线上监控机制。要想做好线上监控呢，我们也分两个步骤：一是数据采集，二是数据展现。数据采集部分呢，同样需要发布平台或者开发工具来配合。对性能数据来说呢，我们有 Performance API， 它非常的好用。它是浏览器记录的性能数据，一般来说呢，我们用统一的代码把它上传到服务端就是够用了。数据的展现部分呢，就比较自由了，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数据可视化方案来展现性能数据，这并没有一定之规， 一般的数据监控平台呢，还会提供报警机制。对性能来说呀，报警需求不是特别的强烈，但是也可以设置一定的条件，比如针对秒开率特别低的网页报警。有了监控，再配合一定的制度，就可以保障整个团队产出性能了。需要注意的是，性能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事情，指标呢需要不断的优化，技术方案呢还需要不断的随着技术的发展来迭代，制度和自动化工具也需要不断的改进，最终的监控平台呢，这个也不能不做新需求。所以啊，性能应该成为一个团队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持续进行。这样我们就讲完了性能优化的全部的步骤，下面我们做一下总结。今天呢，我们学习了前端团队工程实践中的性能体系。首先呢，我们介绍了总体思想，性能应该是基于业务和实际用户体验的一种工程实施，不是纯粹的技术游戏。那接下来呢，我们分成四个步骤介绍了性能的工程体系。首先介绍了现状评估和建立指标，建立指标应该从业务的角度考虑。接下来呢，讲了技术方案的设计，技术方案啊，应该从整体的角度，基于 profiling 的结果分析啊来设计。最后我们讲到了实施和这个结果评估啊。实施的部分呢，我们讲了工程实施的三个层次，有纯管理、制度化和工程化。结果评估的部分还有线上监控。线上监控需要从数据采集和数据展现两个部分分别来实现。最后啊，我们就留下一个思考题，请大家为自己的团队和业务设计一下性能的整体方案，欢迎把这个留言来分享。